塞尚肖当然没有疯，不过他更内向了，更沉默寡言了。像往常一样，他还在看文艺书籍。在念高中三年级的时候，他在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介绍歌德和他写的小说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的文章。塞尚肖发现，歌德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有25岁，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。书中的维特几乎就是写他自己，是他自己对封建社会的呐喊。这些情况的发现，使塞尚肖忽然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年轻的歌德能把自己的烦恼写成小说，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经历也写成一本书呢？这个念头一经出现，万千思绪便一齐兜上心头，人物在眼前闪动，情节在脑海中翻腾，闹得塞尚肖吃不饱睡不好。于是他便毅然地拿起笔来，悄悄地写上小说了。他怕被同学们发现，多半是半夜爬起来写，一个人跑到教室里，有时候一写就写到大天亮。写的时候他激动的手发颤，眼泪流在纸上。他写呀写呀，把几年来咽到肚子里的眼泪又倾洒在纸上，把多少年对谁都不能说的话又用笔说出来了。真是悲愤出诗人。塞尚肖的小说文字虽然不讲究，技巧虽然不熟练，但是这是一个人发自肺腑的声音。他的小说初稿写完了，有15万多字，书名为《人生》啊。小说不算太长，但塞尚肖却累出了泪膜炎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。这一来可把他的父母吓坏了，把他送进了最好的医院，包了一间最好的病房，让他一个人住着。这一下可倒好了，塞尚肖反倒因病而得到了最好的写作环境，他又悄悄地把小说修改了一遍。当李汉超和王一民来看望他的时候，他把小说稿偷偷地交给他们，请他们做第一个读者。李汉超和王一民半夜坐在教室里，一看看到大天亮，两个人都被感动了。他们没有告诉病中的塞尚肖，就一个人分一半给他抄得清清楚楚的送了回去。塞尚肖面对着那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，感到无比的温暖。自从他来到这个人世上，生活在人和人中间，给他温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他的父母有的是金钱，缺的却是感情。人家说是把这钱字拆开，一边是金字，一边是两个戈字。戈者兵器也，手持兵器就要杀人，杀人是残忍的，是无情的。有一个戈字就够呛了，而钱字一沾金字边，竟出来两个戈，可见钱与情对立到什么程度。要钱就不要情，甚至出卖情，绞杀情。钳子下面干出了多少男盗女娼、杀人放火的勾当。钱使塞尚肖的父母变得无情，盈利场上使他们无情，对待子女也使他们无情。塞尚肖在家里 得不到温暖，在学校里也很少得到。而现在，两个亲爱的同学把温暖送到病房中，使他高兴地感到人生并不都是冷冰冰的，也是有温暖，有快乐。塞尚肖向李汉超和王一民征求对小说的意见，他们两个人在称赞了一番以后，都不同意塞尚肖那个悲惨的故事结尾。那个结尾竟把一个被大家庭、旧礼教、旧婚姻制度压榨和逼迫的走投无路的青年处理成上吊自杀了。李汉超和王一民认为，这个青年应该从这个家庭里走出去，找自己的路，哪怕就像易卜生写的诺拉那样，也比这凄惨的结局好得多。可塞尚肖听完之后，只是痛苦地摇摇头，走不出去，走不出去。你们不理解，墙壁太厚了，走不出去呀。书总算是写出来了，可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写书不是给自己看呢，总要拿出去发表，装印成册。可塞尚肖甚至连怎么投稿都不明白，他自己夹着厚厚的一摞稿纸往书店里跑。当时吉林市的书店都不大，出书能力很差，再加上作者是个黄嘴鸭子未退的小青年，都怕招来一项赔本的生意，所以看都不看就给推出去了。吃了几次闭门羹以后，塞尚肖忽然想起他有一个叔伯叔叔叫肖文斌，现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。从前在吉林做事的时候很喜欢塞尚肖，经常领着他上街听书看戏。后来因为这位叔叔总和自己的父亲闹别扭，就越来越疏远了。据说他的这位叔叔啊，曾经给他父亲出过好多主意，甚至让父亲出洋考察回来兴办实业。这些主意不但都被父亲顶回去，还说他云山雾罩，玄而又玄，萧家出了这么一个光辉叫的百灵鸟，还不如有一只会下蛋的老母鸡好。他父亲的这番话不知怎么的传到叔叔耳朵里去了，他气得说了一句，真是个老木乃伊，实在不可教也，从此就再也不来了。他叔叔的话又传回来，可是塞尚肖的父亲竟弄不明白这木乃伊是什么玩意儿。请问了两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，他们都摇着头说，哎呦，不知这典故出在何处。越不知道越感觉是回事儿，越要弄个明白。后来在医院里请问了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夫，才知道木乃伊竟然是那没有腐烂的僵尸。他父亲一听勃然大怒，这还了得，竟敢以小犯上，辱骂德高望重的兄长。你既然如此无礼地称兄长为没有腐烂的僵尸，这回我就要来个诈尸给你看看。这位老资本家坐上大马车，想找上门去大兴问罪之师，可谁知道竟然扑了个空，人家已经不辞而别到哈尔滨报馆做事去了。现在已经相隔多年，不同音讯，但塞尚肖却总想着这位叔叔，有时候就跑图书馆去翻翻哈尔滨北方日报，发现有他叔叔的文章就读一读，越读越觉得他叔叔是正确的。他几次想给他叔叔写封信，尤其是在婚后悲痛的时候，但千头万绪，他不知从何谈起，也就没有动笔。这回他又想起了叔叔，决定给他寄去。他写了一封充满热烈感情的长信， 真实地叙述了自己的写作动机，叙述了婚后的不幸。他跟他叔叔说，这小说是写他自己的。小说原稿和信寄走不久，塞尚肖就接到他叔叔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，说他写的小说使他叔叔很感动，只是文字差一些。他叔叔准备帮助他润色一番，然后在北方日报上连载，连载完了还要出书，这一切都由他叔叔负责了。同时他叔叔建议他不用本名发表，因为他越看呢，越感觉这书里的那个封建家长，也就是旧势力的代表，太像他的哥哥作者的父亲了。用本名发表不但会气死他父亲，而且也为本族那些老辈儿所不容，弄不好就会惹起一场轩然大波。书中旧势力的代表那么像塞尚肖的父亲，这是塞尚肖本人所始料不及的，因为他完全是凭着久已积压在心里的爱和恨写出来的，自己几乎从来没有认真地分析过。现在经他叔叔一说，他自己也出了一身冷汗，于是就决定用塞尚肖的笔名发表。他给叔叔写了封信，希望他叔叔在修改的时候把凡是明显触犯他父亲的地方都去掉。他叔叔呢，就照着他的意见做了，删去了很多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这叔侄二人不可能是个彻底的叛逆者。小说《人生》啊，终于在北方日报上连载了。塞尚肖让叔叔把报纸都给他寄到王一民家里，稿费存在叔叔那儿。这样在吉林就只有三个人知道这小说是谁写的，那就是塞尚肖自己、王一民加上李汉超，连塞尚肖的父亲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自己儿子的小说。小说每天只能连载四五百字，到塞尚肖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小说还没载完。这时候他那63岁的父亲得了重病，中风不语，倒在床上。塞尚肖眼看着同班同学各奔前程，自己却不能动地方。李汉超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，这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。他早已经感到自己那小说文字表现能力太差，需要提高，但就是走不了。两个月以后，他那位63岁的老资本家父亲僵卧在棺木里了，但是他成不了木乃伊，他这副皮囊不如他的思想坚硬，他的思想是至死也冥顽不化的。塞尚肖的父亲死后，那些买卖都由他的两个亲叔叔分别掌管起来。塞尚肖不但与叔无争，还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向他的两位叔叔致意，说只要能供养他的母亲和他自己念大学，就余愿足矣。他的两个叔叔满口应承，一表示要奉养老嫂以终天年，二表示要把侄儿媳妇儿当成儿媳妇儿一样看待，三表示对塞尚肖念书完全赞成，慢说上北平念大学，就是出国留洋他们也同意，花多少钱那都不成问题。这样塞尚肖就上了北平。北京大学在他去的时候早已开学，进不去了。他和李汉超一商量，就进了私立的朝阳大学。私立大学学费比较高，但是对塞尚肖当然不成问题，能学习就行。从此塞尚肖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塞尚肖在朝阳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小说《人生》啊，不但在报纸上连载完了，而且由哈尔滨时代书店出版了。 这书的封面画了一只枯树，树下边是一面打碎的镜子。书名《人生》啊，是用小型书体写的，惊叹号画得很大。塞上萧三个字是作者自己的签名，写得很潇洒。15万多字的小说，有一个不算窄的脊梁骨了，摆在书架上还蛮好看。塞上萧喜欢的晚上睡不着觉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欢乐。从前他觉得人生是灰色的、暗淡的，甚至相信生活就是一系列惩罚的说法，觉得人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，只有死亡才能解脱，所以他才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上吊了。可现在他觉得人生是光明的，前途是灿烂的，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招手，只要肯努力去奋斗就能获得幸福。塞尚萧高兴的晚上做的梦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。以前他经常做噩梦，不是死爹就是死妈，可现在呢，他一闭上眼睛就是鲜花和笑脸。他梦见一群姑娘给他献花，梦见他写的一大部长篇小说出版了，那本书布面精装，名画家插的图，书名从中国字变成各种外国字。他梦见全世界都在争着看他的书，外国的报纸上登着他的大照片。他梦见他在一座大学的操场上发表演说，他站在高处，周围围得人山人海。醒来的时候，他总觉得这个场面在哪儿见过。后来他猛然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前几天自己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演讲时的情景吗？哎呀，哎呦，鲁迅竟变成了自己。想到这儿，塞尚萧不由得脸上直发烧，这要叫同学们知道多不好啊。可是一年来同学们对他是越来越敬重了。他这班同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，但是多数都是才练习着写作品，有几个能在报屁股上发表个1800字的短篇，已经像在一片幼苗中长出的几棵高草一样自视甚高了。稿费虽然只有几块钱，也炫耀着请几个同学上东来顺吃顿涮羊肉，哪怕再赔上几块钱，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。塞尚萧可和这样的同学不同，他接连着用塞尚萧的笔名在《北平晨报》和《创作月刊》上发表短篇小说。这两种报刊当时在学生中都是很有影响的，所以一下子便传开了，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他了。好多人想知道这个眉清目秀、细高挑的同学是哪儿的人，从哪儿来的，从前写过什么作品没有。关于这些，大家都弄不清楚。正在大家窃窃私议的时候，人生啊，单行本传到了北平，传到朝大了。这一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同学们都议论开了。哎呦，这是塞尚萧的书啊，塞尚萧在中学时候就写书了，天才，天才就在我们朝大呢。由此塞尚萧被公认为青年作家了。1928年新年的时候，北平晨报请他写文章，还登了他的照片，学校也请他发表谈话，他自己也觉得比以前高大的多了。正在塞尚萧春风得意之时，一股冷风向他袭来了。在那一阵热乎劲儿过去之后， 评论出来了。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，发表在晨报上，说塞尚肖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，文字粗浅，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。接着又出了几篇有分量的评论，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，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制滥造，劝他赶快提高。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的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，不但浇到他的头上，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，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，甚至从前佩服他、捧他、替他吹嘘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了。其实这些本是很正常的事儿，因为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。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，哎呦真俊呐，看这孩子这大眼睛，等到会坐着、会走路、会说话，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。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，不但应该习惯，还应该锻炼的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做斗争，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，像鲁迅先生那样。但是塞尚肖可不行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。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，闪光的未来不见了，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。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，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的有道理，自己写的那些玩意儿确实粗糙，确实艺术性很低，确实应该提高。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边，看着那书皮生气，为什么画了这么个破镜子呢？这简直就是不祥之兆。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，向他请教，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，刻苦的提高。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，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、技巧高的来读。读着读着，他对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读他的话剧《少奶奶的扇子》，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。他又读他的童话集《快乐的王子》，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。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，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。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，就加紧学英语。他的英语在中学就开始学，进大学后又接着学，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。这时再一抓紧，勤奋加上他的聪慧，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了。于是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，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，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，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。塞尚肖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了。1928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，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，南昌起义、八七会议、秋收起义、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，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。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1000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，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，而塞尚肖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。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，一方面又沉沦在 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。北平学生公寓住的95%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，赛尚霄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，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。对这些学生来说，念书就是混张文凭，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，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，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。熟悉那时候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，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，赌、酒、女人，甚至抽大烟，在公寓里都很方便。当然，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，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拒赌的。如果你要想打麻将，只要告诉伙计一声，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上好的骨牌了，只要投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。女人呢，反正有钱就好办，伙计是善察人心的，他甚至会给你领一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。半夜12点过后，肚子发空了，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，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，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。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呢？那就先赊着40枚花生豆、2两腊肠、一壶烧酒，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，甚至可以腾云驾雾。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，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。这哪是念书的学生，这是书本里的蠹虫，是书桌里的蛀虫。他们很小很不显眼，但是天天在那里觅食，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。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，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，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。当然，赛尚霄和这帮蛀虫一样的学生少爷还不大一样，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，他还要思考问题，他还想写东西。但是他和他们有时候就闹到一块儿去了，甚至还闹得很凶。